今天早晨，我们要查考几周前学过的一段经文，从中我们了解了神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我们将以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推动我重温这段经文一个强烈的理由是，人们对爱这样一个崇高神圣的观念和行为存在轻浮的态度。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告诉我们这个主题被提出来的原因，因为撒都该人无法以他们的问题试探耶稣。现在法利赛人聚集，旨在通过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使耶稣陷入试探，希望能从中找到耶稣的错处。这个问题无非是关于神的律法及其核心教义，即是爱。爱这个主题成为神学辩论和试探人的话题。同样的，人们甚至在今天仍然如此频繁地随意地谈论爱，却没有完全理解神在他的圣言中将自己定义为爱。神说，圣经说神就是爱，爱具有崇高、宏伟、高贵、清洁的本质。爱是如此容易谈论，却很难实践。这听起来很矛盾，甚至不符合我们的常识。我们怎么能说爱很难呢？我们不是只要陷入爱河就好了吗？我们谈到了对神的爱，这是他对人最重要的诫命。今天我想谈论的是对邻舍的爱，因为这两个诫命之间必须存在紧密的关系。很多信徒认为只要他们爱神，他们与别人的关系如何并不重要。虽然爱神和爱人之间有优先次序的不同，但这两条诫命对我们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是神的诫命。同时，通过今天学习这个主题，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平衡的品格和生活的基督徒。一方面我们爱神，另一方面爱我们的邻舍。让我们从第一点来看学习这个主题的缘由。我想学习这个主题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爱人如己是第二重要的诫命。如果第一条诫命是关于我们与神的纵向关系，那么第二条最重要的诫命是关于我们与人的横向关系。它提醒我们，属灵不仅是关乎天上的事，也关乎地上的。一方面，纵向关系而言，我们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横向关系上，我们与同胞、邻舍也有好的人际关系。这种理解使我们的宗教和信仰生活非常真实。耶稣在第十四节清楚地提醒了整本圣经的本质。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有的律法和先知都是指的是旧约圣经，但我们可以理解为整本圣经，因为那时代新约圣经还未写成。 凡信神和他圣言的人都必须注意这两个诫命，因为他们是整本圣经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对神话语的顺服程度取决于我们对这些诫命的顺服。希望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如果我们在乎神的真理并且顺服神真理的权威，那我们就应该爱神第一，也应当爱人如己。这两个诫命是无法分割的，他们是互相并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爱神的有效体现是我们对邻舍有真诚的爱心和态度。真正爱神的人没有不爱他的邻舍。思想约翰一书四章二节二十节，你们可以把圣经读到翻到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是约翰所写的，他说我们对邻舍的爱是我们对神的爱的标志。你不能说我爱神却不爱我的邻舍，我不喜欢这个人，我讨厌那个人，这是不可能并存的。使徒约翰说，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中用更强烈的语气说，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强烈的语气必是使我们感到非常惊讶，这些经文向我们发出挑战，使我们知道恨的意义是什么。多少爱是爱呢？多少恨是恨呢？如果我简化所有可能的讨论，我说我们需要以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些词。我们不能细讲，但我希望能够大致的、全面的来学习这两个词。首先，我们可以从绝对意义上理解它们，爱是爱，恨是恨，这中间没有灰色地带。因此恨意味着非常讨厌，它有许多的同义词，这些同义词各种各样。恨意味着非常讨厌，它的同义词比如憎恶、憎恨等等。它的反义词是爱、喜爱，我们大多数人都以这种方式理解爱与恨，但是这只是爱与恨的全部含义的一部分。还有另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些词，即是相对的。有时圣经在这些词上采用了第二种含义，例如我们来读两段经文，两段谈论同一件事的经文。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路加福音14章26节和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这段经文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请注意，爱在这爱我胜过爱这个表达在原文中叫做恨，即是说人若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 接着让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让我们一起读，爱父母是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两段经文是在讲同一件事。路加福音似乎在说，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就必须恨我们的亲人。如果我们从绝对的意义上理解恨这个词，那这里的经文就变得有点荒谬了。我们怎能恨我们的父母弟兄姐妹呢？主难道不是命令我们要尊重我们的父母吗？主的命令中有矛盾吗？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绝对不是。因为在这段经文中，爱与恨不是在绝对的含义中。现在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中的经文，在那里找到两个词，过于。这是解决我们难题的关键。我们被劝告要爱神过于爱世上的任何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亲爱的父母没有任何恨的这种绝对的定义。我们应该比爱任何人更爱神。这在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中也有教导。即使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第一诫命是爱神，第二诫命是爱我们的邻舍。这些功课挑战并命令要求我们，当我们真正爱神时，也当爱我们的邻舍。如果我们达到这种爱的程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任何境遇下都实践公平并维护正义。这是因为我们能爱人如己。这样我们才能公平地处理任何事，因为我们爱人如己。现在我们应该能够看到爱邻舍是多么崇高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住在这种爱中，那么原谅那些冒犯我们的人，并与他们和解，就不会太困难了。神命令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学习爱我们邻舍这个主题，第二个原因是第一个原因的扩展。真正的宗教不仅是关乎神，也是关乎人。换句话说，那些正在向上履行对神的职责的人，也必须履行对邻舍的职责。我认为即使是在信徒社区内部，也存在很多冲突和问题，因为他们缺乏对基督信仰的真正理解。基督徒爱神并爱人如己，爱神的人也当爱他们的同胞，尤其是神的子民。因此由于爱，住最属灵的人也当是最有人道的人。因为爱，真正爱神的人也当爱人。尽管有一个优先次序，首先是神，剩下是其次的，但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对邻舍是有责任。若有人说他非常属灵，那他是否爱神爱人呢？这教导并暗示了非常重要的一课，我们如何能爱人如己呢？这个简单的问题，对所有认为自己属灵，但不在信徒社区中服侍的人提出了指控。爱人如己这个主题真的是很深广，超乎我之前所预计的，所以我甚至在预备第二篇讲到。 如果我们出于各种原因孤立自己，拒绝与我们的邻舍有关系，如果我们出于各种原因孤立自己，我们如何与我们的邻舍有关系，有个互动的关系呢？爱是在人际关系中实践和体验的。若人只是嘴上说却没有行动，那只是嘴上的说说而已。对于那些拒绝与其他信徒有关系的人，我深表同情。爱我们的邻舍是塑造我们的品格并促进我们成长有基督形象的一个方法和工具。我们不应该一个人隐居在山洞里，我们要在信徒的社区当中。因此我们必须知道，基督徒对邻舍的爱不是中立或被动的，而是积极的。这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积极的与他人建立关系而有爱人的机会。与他人建立关系是实践爱并在其中成长的基本条件。我们停止爱别人，或者在与他人发展关系方面变得非常消极，有许多原因。在这许多原因中，我可以说有两个最普遍的原因使我们不能爱人如己。有许多的事情拦阻我们，我们不能一一说完，但我大概的讲到两个普遍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有些人误解了他们的基督信仰，他们认为这信仰是一个私人的、个人的、自助的信仰，因此只要他们感到自己与主保持关系，他们就拒绝将自己带入任何人际关系中去受困扰。他们大概说，我信神，我服侍神，我与神有好的关系，你们都不要来搅扰我。他们觉得他们有神就好了，但对同胞、对信徒却无动于衷。他们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与他们有关系，他们仅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去找别人。在士师记中是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许多年前我听过中马田讲过一篇信息，是从士师记十八章出来的，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士师记十八章中，但支派正在寻找迁徙的地方，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圣经是这样描述那个地方和那里的人。士师记十八章七节，士师记十八章七节是这样描述的：五人就走了，来到拉邑，见那里的民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里没有人掌权搅扰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这里指的是但支派派五个人去寻找可以迁移的地方，他们找到了拉邑，那里的人安居，与别人没有往来。这些人靠自己过着安详的生活，不受人管制。他们也不与任何人打交道，他们觉得这样安居无虑，不需要与别人来往。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毁灭的日子即将到来，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毁灭的日子将到。有一些自称基督徒的人，他们远离其他信徒，他们想要一个人待着。他们是对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教会缺乏了解的人。我们应当在一起建立教会，做基督教会的肢体。 人若信徒不与其他的信徒有关系，不在信徒的社区里，那他们就无法实践他们所学的。有些人尝试顺服去实践所学的，因此他们愿意提供自己去帮助别人，他们真诚地热爱他们的信徒同伴，但可能面临不同的挑战。当爱的关系不对等的时候，爱的一方感到沮丧，这是因为被爱的一方将其视为理所应当的，对那些爱他们的人没有感激之情。有时这种没有感恩之心的人甚至要求别人为他做更多的事，甚至有可能要求别人为他做的更多。你为什么不为我做这个，不为我做那个呢？然而爱人的人也渴望被爱，但他们没有从别人那里得到同等的回应，这样他们陷入灰心，他们感到自己被别人利用了。他们觉得自己的爱心被浪费了，因此他们希望远离他人，别来烦我。他们甚至感到疲倦。他们相信自己与神的关系足够好，他们不需要再与别人有任何联系。这种想法是从那疲倦的心灵里出来的，他们尝试却失败了。这群人是好人，但不幸的是，他们因其他人对他们曾经真诚的爱没有反应而灰心。所以虽然他们现在不与别人有关系的，但他们心里面仍然无法得到平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人中其中一种。我希望能说服这些人，他们误解了基督徒的爱。基督徒本应该组合在一起，建立一个身体，他们是一个身体的肢体，应该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的。这里可以有许多的实际应用，但我今天不能细讲，但我之后会再讲到。基督徒的爱是活跃的，需要行动并艰苦为前提才能爱。这些话可能更适用于那些努力却灰心的那些人。关于基督信仰的爱的积极性，我必须提醒大家，我们应该爱人如己，这是神的诫命，他的命令必须服从。爱人不是被动的，乃是积极的。我们不是爱是积极的，而不是被动消极的在一旁守株待兔。爱也必须以奉献和艰苦为前提，因为爱是有时也是有些困难的。我们可以思想哥林多前书13:1-7中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3，让我们一起读1-7。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 我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感谢神的话语，这段经文爱被理解的，被解释的非常细致，并结合了生活的经验。第一到三节教导我们，即使我们没有爱，我们可能也有善行。即使没有爱这个动机，我们仍然可以行善。我们可能说天使的话，可以周济穷人。这表明并非所有的善行都是出于爱。第四到七节告诉我们，爱的各个方面都与我们的意志和行动有关，不只是我们的情绪。爱是恒久忍耐，这说明爱是需要忍耐，不是都是一件很愉悦的事。爱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等等。第七节最后说，凡事包容，这听起来爱似乎有些负担，凡事忍耐，这爱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令人愉悦。爱人如己是一个积极的责任，虽然有时甚至是困难的。让我们从目前为止所讨论中学习一个功课，那些不爱别人或不想与其他信徒相交的人，有所有的理由陷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中，这是很难对付的。这会使他们非常的低迷，他们觉得没有人理解他们。爱人如己这个主题，学习爱人如己这个主题的第三个原因是，当信徒真正的相信并实践神所丰富的时候，爱他的邻舍是信徒心中所需要所预期的转变，因为这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因此，尽管我们能够背诵整本圣经并且教导别人，但如果我们不爱邻舍，我们就需要查验自己的内心和信仰，要重新改变自己的生活。基督信仰从来不是自私自利的，它是由神的爱和对同胞的爱而定义的，并且爱人如己的确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因为这是神的诫命，他使我们思想他的崇高本性。例如耶稣对门徒说要爱他们的仇敌，这样的爱不是基于情感，而是基于意志的。神的诫命中要求我们爱，要我们使我们要有爱的意愿。那些经历过的人就明白我的意思，特别在婚姻中肯定是深有体验，爱不只是情感的。许多人苦苦挣扎，他们有很多理由不爱某些人，我们都了解他们的挣扎。因为有些人 很难相交。然而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我们不爱人的思想观念和态度开脱辩解，特别对神的子民。我们被告知要爱人如己，所有这些想法将不可避免的将我们引向下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邻舍？我们爱的人是对象是谁？我们了解爱人如己的命令，我们也必须了解我们爱的对象。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低于任何圣经教义。我们永远不要认为教义很重要，而爱只是其次。在教会中最成熟的人是因着圣经的信仰而改变并能够爱人如己的人。那么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爱的对象，我们的邻舍。这是一个我们属灵所向往所追求的。认识我们的邻舍并爱人爱他们如自己一样，是我们的属灵追求。这里需要一个解释，谁是我们的邻舍呢？在路加福音10:25中，某位律法师试图问耶稣一个关于永生的问题来试探耶稣。耶稣在26反问他这样一个问题：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怎么样呢？所以律法师问耶稣如何能得永生呢？耶稣反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律法师的回答与主在马太福音22中所说的一样，就是要爱神并爱人如己。这位律法师肯定对圣经和他的信仰有深刻的了解。耶稣称赞他，在路加福音10:28中说：你回答的是。然而耶稣在同一节经文中对他的回答兼添加了一个后续评论。现在让我们读这段整节经文。路加福音10:26，路加福音10:28，耶稣的回答，他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我希望我们不要故意忽略耶稣在经文后半段所说的话。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故意的忽略耶稣这里所说的，要下决心爱人如己。然而律法师没有在那里结束他们的谈话，他想证明自己的态度和属灵，因此他在29中又问了一个问题。他在29后半段中问了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我认为我们中间没有人说他不爱他的邻舍。一个更相关的问题是，我们爱的人是谁？谁是我们的邻舍？这位律法师文士在不知不觉中表达了所有道德方面的根本问题：我们应该爱谁？应该为谁负责正义和施怜悯呢？如果我不爱人如己，我的正义感大概是不健全的。我若以自己的标准去爱别人的话，虽然那对别人不公平，但我却觉得没有什么，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标准。或者是反过来说，直到我们能够爱人如己的时候，这之前我们的正义和标准都面临很大的挑战。耶稣的回答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而比喻的基本思想源于旧约和犹太风俗。 我们需要找出我们的邻舍。我说，在圣经意义上，我们的邻舍是我们被告知要爱的人。我们可以从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发现一件事，我们应该向我们力所能及的任何人表示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没有偏见。我们需要停下来思想一下，犹太人鄙视甚至憎恨撒玛利亚人，但那一个撒玛利亚人，那个比喻里的撒玛利亚人，他帮助受伤并被打劫的犹太人，而犹太人却没有帮助他的同伴。撒玛利亚人将受伤的人视为他的邻舍，对于受伤的人来说，撒玛利亚人才是他真正的邻舍，彼此之间不再存偏见。我必须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5:43-48中的教导。让我读这段经，为你们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5:43-48，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所以这里对邻舍的定义有偏差，说你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他们认为这是公平的。第14节，耶稣接着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Excuse me.
你曾经被人逼迫吗？耶稣说要为他们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是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当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里爱的对象甚至包括那些不爱我们恨我们的人。如果我们能希望更深程度的守这诫命，我们就必须谨记这非常重要的一课。甚至敌人也可能是我们爱的对象，是我们的邻舍。这提出一些潜在但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有些人确实很难交往，因为他们的性格实在让人非常难交往。你问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我告诉你有很多。他们的性格很独特，非常困难，很难交往。或者有些人不怎么友好，比较强势。我的性格不知道该与这样的人如何下交往。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基本上我们有两种态度可以选择。第一，我们避免或忽略他们，不一定是我们不想爱他们，而是他们与我们之间似乎存在根本的差异。他们顽固而强势的性格试图将自己的见解强加于我们，他们不在乎别人想什么，只想将他们的思想强加给别人，这使我们感到非常不自在。我们不希望以任何方式与他们来往或发生冲突。为了避免任何不愉快的情况，我们就不与他们，尽量与避免与他们交往，不与他们接触，不参加他们在一起的任何团契或事工，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方式可以避免接触。我们有意识地避免与他们不必要的接触，他们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乐趣，只有痛苦和各种精神压力。 我们大概会问，我们为什么要与这样的人交往呢？如果我们不能全心全意的顺服神，处理好这个情况，那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些属灵上的衰退和沮丧。尽管因为你的避免接触使外面看起来和平了，但我们的心里将失去和平。在这种情况中存在一个难题，有可能那冒犯的人可能看不到他们行为有任何问题。被冒犯的人非常的难过，然而冒犯人的人却不觉得有任何问题，甚至没有意识到。所以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有时甚至对方觉得被冒犯了，所以这里的问题变成了公平，变成了一个公义正义的问题。但是当我们涉及谁对谁错的问题时，我们就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正义感来判断事情的时候，都争辩说自己是被冒犯的一方。在如何判断这事情上面，我们就傻眼了。两方面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觉得自己是被冒犯的一方。我们如何找到解决方案呢？无论如何，我们争辩说，我们喜欢看到所有事物都清楚明了，并在一切事情解决之前，我们就不能爱任何人。我们甚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爱一个人只会使我们成为假冒为善。我不爱那个人，我不想爱他，但我却说我却要爱那个人，我去强迫爱那个人，那我是不是假冒为善呢？人们觉得他的心里不愿意，却勉强去做，是假冒为善的。真的是这样的吗？当我们尽管不喜欢做某些事，即使我们做的是出于顺服的行为，我们也是假冒为善吗？那么，顺服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顺服是因为我们同意神的诫命，是因为我们同意神的说法，还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权威，顺服他的权柄？我们难道因为顺服神的诫命和他的真理就成为假冒为善吗？这是对假冒为善错误的理解。那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难道就取决于我们喜欢做什么吗？我们甚至可以辩解说，我们不想污染爱的观念。我们说我们可以容忍他们，但因为他们的过失无法爱他们。然而这是我们属灵成熟 和基督品格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你还记得耶稣命令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吗？至少我们要面对的不是敌人，而只是一些性格不太好相处的人。圣经告诉我们，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圣经说这是爱，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忽略这些吗？我们要去爱那些人吗？或者还有第二种方法来对付这些困难人群，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他们。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这些类似的用类似的挑衅来对抗他们看似不合理和侵略的行为。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我们翻到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一起读这句经文：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我们需要很仔细地读这段经文，这里说不可报仇，不可报仇。神在这里命令他们说不可报仇，是爱神爱人的其中一部分。我们没有以我们认为应该的回应去回报我们的邻舍，而是给他们所需要的，即是去爱他们。我们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给他们所需要的，即是爱他们。再次我们回到顺服，爱神与爱邻舍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可能不爱他们所做的事，但是我们爱他们。所以耶稣把这作为第二最大诫命的第二部分，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说，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神没有给我们所应得的，他给了我们所需要的。旧约与新约在爱邻舍方面没有区别。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节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即是指旧约圣经一切道理的总纲。尽管犹太人对自己作为被拣选的民族这身份有着强烈的意识，并把他们与外邦人分开，但爱邻舍的命令对于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样适用。即使在爱邻舍的努力中，我们也必须有优先次序，因为我们不是完全的，我们不是全能的，我们的资源和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只能一次在一个地方，我们并且处在脆弱的肉身中。尽管我们希望以同样的方式去爱每一个人，但我们的能力所无法达到。因此有时候我们的服侍和善意不得不有优先次序。在这种情况下，保罗的建议很有帮助。加拉太书六章十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当更当这样。作为结束，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经文，罗马书十五章二到三节。罗马书十五章二到三节，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里保罗说，我们务要喜悦，叫邻舍喜悦，使他们得益处，建立德行。有时我常常发现，那些真诚敬虔追求真理的人陷入这样的网罗，因为他们对清洁道德有他们的标准，但 当有人违背他们的标准时，他们就感到非常的，他们就感到非常的不开心。所以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他们要去与这样与违背他们标准的人，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无法爱这些违背他们标准的人。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勿要叫邻舍喜悦，使他们得益如处。你若想要属灵，你的属灵追求是好的，但要注意不要成为质疑的人。为自己建立了标准，是别人都不可以破坏的。然而你若不叫邻舍喜悦，不是没有使他们得益处，这就不是爱人。接下来一处经文在罗马书13:8-10，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者别的命令，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这段经文本身有许多可以解释理解的地方，我在过几周后会回到这个主题再次讲到。我希望你们在这期间能够思想，你爱神、爱你的邻舍、爱人如己吗？你爱你的邻舍吗？你与他人有争执和人际关系的问题吗？甚至在你们的团契、在教会中、在你们的各样的关系中，我希望你们可以深深思想这个话题、这个主题，看你是否爱人如己，如圣经所教导我们的。那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的理解常常是肤浅的。虽然我们常常有好的动机，但却犯错。我们也常没有实践爱人如己，无论是什么原因，亲爱的主，求你赦免我们的失败，让我们能够爱人如己，任如主所命令的。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